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读四个重要的问题，在马窦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开始，连续四个耶稣跟人辩论的问题。我先把这个经文呢读一遍，就从十五节到这一章的结束。那时候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听得大为惊异，遂离开他走了。在那一天，否认复活的撒都赛人来到他跟前，问他说，师父，梅瑟说谁若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应该娶他的女人为妻，给他哥哥立嗣。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子嗣就死了，遗下了妻子给他的弟弟，连第二个与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因为都曾经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不你明了经书，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你们不曾念过天主对你们所说的，我是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民众听了就都惊讶他的道理。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都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便发问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时，耶稣问他们说，关于墨西亚你们以为如何？他是谁的儿子？他们回答说，达卫的。耶稣对他们说，怎么达卫因圣神的感动称他为主，说，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么如果达卫称他为主，他怎么会是达卫的儿子呢？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天以后没有谁再敢问他。那很精彩啊，四个辩论啊，四个争吵，有时候是别人设圈套，有时候别人来这个考耶稣法律，然后有一次是耶稣自己问问题，主动出题。感觉上这个写的方式呢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点，感觉上啊，他就是至少经文的叙述没有说隔了一天，反而在二十三节就在那一天。就一开始是问能不能纳税，对不对？然后结束后就在那一天来了撒都赛人，然后呢撒都赛人被打败了，法利赛人又出现啊。法利赛人问题问完了以后呢，还没有什么结论，耶稣又开始主动问他们问题，感觉他就是这个耶稣怎么样，就大战光明顶啊，连战四场，当然是大获全胜啊。对，最后说他们再也不敢问他了，啊，够了，吓坏了。因为太惊讶耶稣的这个能力。好，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是读了三个比喻啊，那么在三个比喻也都是一样，就是在讨论啊争论啊怎么样，那讲比喻的方式都是很清楚，耶稣展现了他超人一等。 远远超过这一些听众们，这一些犹太在耶路撒冷的领导阶层里面。那现在呢，有四个问题，对手都是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人当中特别对法律熟悉的法学士或经师，还有撒都赛人。我各位那个参加的弥撒的话，这几天昨天还前天吧，那个平日弥撒里面保禄的那个审问里面，他就看出来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之间都在场的，他利用那个矛盾啊，让这个当时的那个形势对他有利啊。我就觉得看圣经很有趣啊。我们知道这个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啊，做这个统战跟分化，各个民族啊都有的，很精准的一个例子。那这边是一样，这个本来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他们本来是不合的，但是呢，像耶稣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啊，都来一个来一个来啊。但是呢，在有一个失败以后呢，另外一方说：“啊，你看你们那么烂啊，看我的，看我们的。”结果呢，一样被打败。如果你注意看，你注意这些外在这个细节，其实让我们会增加很多读经的乐趣，是很有趣的故事描写的方式。它整个的文学的安排啊，马窦当然是非常清楚，要显示耶稣绝对的凌驾在一切对手之上。所以最后结论是说，再也没有谁敢问他。那么同样的四个问题在马尔谷福音也都有啊，都有对不对？那马尔谷福音是在第三个问题之后呢，那么就说了，没有人敢再问他了。啊，那但是耶稣这个马窦把它放到第四个，就结束以后，特别是怎么样讲出来耶稣自己问的问题，为什么墨西亚是达卫之子？达卫为什么要称他为主？啊，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墨西亚是达卫之子，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呢，要讲的是耶稣不仅仅是达卫之子，更是天主子。就在这个天主子的绝对的权威之下，当然没有人可以抵挡了他。没有谁可以真正跟耶稣作对，所以他们再也不敢问问题了。这结尾是非常清楚的，耶稣的尊贵性，他的特殊身份，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文章已经显示了啊，整个故事已经显示耶稣是天主子啊，真正的主。好，那么一开始这个给凯撒纳税的问题呢，是法利赛人怎么样设的圈套嘛哈？要他请君入瓮，对不对？第一个是很清楚设了圈套，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撒都赛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呢，他们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要显示什么复活的信仰是荒谬的。他们例子本身够荒谬，对不对？那例子呢，能不能成立呢？可能性是有的啊，根据生命纪法律，那可能性是有的。啊，他们就在发展很多，但是为了要凸显他们认为的啊，复活的信仰是荒谬的。然后呢，是关于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这像是考试了，考耶稣到底懂不懂法律，考他们一下，倒不像是一个什么这个设圈套，看他这个人懂多少。然后最后呢，是关于达卫之子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成耶稣主动出击。因为耶稣主动发问的，非常积极的，不是被动的接受问题。好像受够了，你问够了，现在让我问我问你们一个，因为把他们问倒了，很厉害的。好，我们一个一个看，先看第一个，给这个凯撒纳税的问题啊。那么前面一开始呢，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呢，是基本上这个人们问问题啊，准备然后加问题。那么法利赛党人啊，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情境当中，他们成为犹太宗的领导者是比较晚的，是在70年以后，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哈，到圣殿毁灭以后，他们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犹太宗教的领导者。圣殿存在时，那么领导犹太宗教的是司祭们。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基本上这个问题的形式大概都是显示马窦福音的信仰团体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耶稣时代也碰到的，但真正那个情况里面这么直接针锋相对，他们成为一个代表人物领导人物，他们能够出头，那么应该已经是这个70年以后的犹太社会的情境了。好，他们呢就是要设下一个圈套，好像给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嘛。但是呢，他们很阴险啊，他们并没有自己去，他们派学生去啊，万一他们打败他们不会太难堪，他们派那学生呢还跟联络了什么黑洛德党人。黑洛德党啊，就是黑洛德是当时这个罗马政府所指定的犹大国的国王嘛，啊，附庸国的国王。他们怎么就是跟罗马政府合作的啊？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如果说出与罗马政府的 政见啊或者政策相反的时，他们是官方的，立刻可以逮捕。啊，要很这个非常阴险的一个布局了哈，就已经很好了，这布局要做了。好，那么这些人也很厉害，他们来呢，先讲了一堆谄媚的话。啊，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啊，你看这个大大的称赞一番，然后下面才是陷阱啊，才是问问题。那么你告诉我们，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那你看这么长的一段这个谄媚的话哈，然后就是虚假的话，那么耶稣说你们是假善人，很清楚。然后怎么样说，拿一块钱给我看看，答案是什么呢？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耶稣真的是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啊，他真的是不看人的情面，他真的是教授真理啊。这些人虽然是讲的是虚假的话，其实却刚好讲对了。非常有趣的，因为马窦的安排是非常美的啊，或者整个故事的发展是非常美的。这些人他们来是恶意的，但他们讲的话呢，其实讲出真理来了。你看那，你想想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耶稣审判里面，约望福音里面是一样的嘛？那盖法说，让一个人死，让对全人类都有利，多好啊！他讲出真理来了。虽然是一句害人的话，但讲出真理。耶稣的死亡的确是让整个人类得到这个拯救嘛，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有趣的。这个人是谄媚的，然后非常好的对立啊。那耶稣常常说嘛，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用加什么话。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话很精简是对的哈，我都拿这个为我自己辩护，不要讲那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话，讲了半天以后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啊。好。让我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一下也不错。好，问题的核心很清楚，到底能不能够或应不应该给凯撒纳税？这边所指的税呢，是人头税，就是在罗马政府那个时代，他们规定，凡是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居民按人头都必须纳税，有头就要纳税，多少呢？一个德纳。一个德纳大概是当时人一天的工资，一般人的工人一天的工资，每个人都要纳啊，简单。那么当时这个制度呢，是在这个耶稣后第六年开始实施的啊。有耶稣诞生，我们讲今天讲公元六年了，我讲耶稣后第六年啊，那么开始实施的。那当时在实施的时候呢，整个的犹太地区啊，特别是犹太的这些这个热忱派的人哈，奋进党。他们就非常的反对，也有一阵暴动啊，暴乱为抵抗，当然他们没有成功，最后真的实施了，在犹太地区也必须要纳这个税。好，问题很简单，如果耶稣说不要纳，他是公开的反对罗马政府，当然就立刻被遭到控诉，这个黑洛德党人立刻可以下手逮捕。如果他说应该纳税，那么呢，他就会失去民众的爱戴。因为他宣讲天国嘛，讲真正的天国。而当初这个热忱派的他们所反对给罗马政府纳税，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天主是以色列的王，唯一的王，别都不是啊。耶稣呢应该是如此的，如果他是真正爱天主的话，如果他说那么主张要给他们纳税的话，那他的天国的宣讲就可能不够真诚啊，显示不够真诚，在他们的讲法里面。好，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是两难嘛，啊，两难。但当时人其实都明白，耶稣宣讲天国当然是真心的啊，大概这个没什么怀疑的了啊。所以呢，这个问题两难的问题，他们真正设的圈套是什么呢？他们希望逼耶稣说出来，可以不要纳税。就逼着耶稣公然反对罗马政府的意思。那我们知道，事实上犹太人很清楚，他们除了借用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治力量以外，他不能定耶稣的罪，他没有权利。后来耶稣死亡也是一样嘛，罗马的总督下令啊，判决他才死亡的。所以这个故事你看来是两，当然是两难嘛，对不对？但是来问问题，那个圈套是很清楚的，他们是已经显示了要置耶稣于死地。我们稍微讲的强烈一点，大概这个样子。他如果公开的反对这个罗马政府，当然是一个暴乱分子。好，这第一段。 那么从十八节开始，耶稣答复，耶稣开始说假善人、伪君子的意思了哈。这样的话，假善人啊、伪君子啊，是马窦福音里面特别爱用的字，总共出现了30次，你咋想不到啊？30次，就这个东西很有趣。如果大家常常这样的看经文顺序的念，你多念几遍的话，只念这一部福音的话，一定会觉得很惊讶，怎么这个字老出现？但如果我们不是反复的念一部书，我们不这个不会发现，因为被别的福音就读着就稀释掉了，就不注意到。这其实要这样看的哈，很清楚。那么30次，当然是耶稣好几次指着他的对手们。好，耶稣的答复呢，其实分两部分，就是一个是动作性的，一个是用言语。他动作是说，好，你们拿个钱给我看看，然后叫他们说这个钱上什么东西。每一个钱币都有正面跟反面嘛，对不对？正面我们是人头还是跟议员，对不对？人头还是文字啊，对不对？好，那么耶稣呢要人拿个钱来看看，意思是他身上没有，不然他自己拿就好了嘛，他身上没有，对不对？那么那些人马上就拿出来了，表上面身上带着钱，这很有趣啊，这很有趣，对不对？就来问的人本来是他们如果主张他们带着钱，表示他们是赞成纳税的，他们带着这个税币表示他们赞成纳税的。的确也是的，在当时的这个生活情境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接受了罗马的统治，他们接受了罗马的政府这个税制的要求，他们不像那一些的热忱派的人这么样的抗暴，他们不赞成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是说呢，那么天主呢能够让这个外邦的政权、外邦的帝王成为他管理世界的工具。我们在旧约里面譬如说耶利米亚先知书讲这个巴比伦王拿布高这么讲的，那我们读过这旧约历史，对不对？连那个波斯王居鲁士也是一样啊，是天主派遣来的，来管理整个世界，同时让犹太子民可以脱离这个放逐的困境，回到家乡去盖圣殿。所以法利赛人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背景之下，他们大概是接受了啊，他们接受罗马的统治，而且心安理得，他们相信呢，这个背后呢，最后还是天主，因为天主可以怎么样立定一个皇帝，也可以罢黜一个皇帝。任何人都在天主手里，就这个时刻，他们大概会哀哭他们的不够忠实啊，不是就像旧约的先知们哀哭哀悼是一样的哈。他们接受这一些外邦政府的领导，就他们身上带着钱币，不奇怪，不奇怪。可这么好，一直问说啊，那个钱是谁的这个头啊？什么像？什么徽号？写什么字？好，那个肖像是凯撒的，当时这个是凯撒 Tiberius。那个皇帝提比留皇帝啊，提比留是皇帝，然后呢，背后那个字啊，那个字是拉丁文，罗马人嘛，对，他们是 Tiberius Caesar Div Augusti Filius Augustus， 翻成中文大概是这样子啊，这个凯撒，这个提比留什么神啊，凯撒奥古斯的儿子。就是第一个那个罗马皇帝啊，凯撒古斯都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之下，已经开始了把自己当成神。我们中国人不是一样吗？就是皇帝是天神嘛，对不对？一样，他就是把这个，他称他的父亲是神，他自己当然怎么样，已经有一点点神性啊。这当然是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是不可忍受的啊，人可以这样子的狂妄自大，自己要当神。但即使这个情况里面呢，这些法利赛人身上带着那个钱币啊，当然这个已经显示他们的虚伪了。他们基本上以接受这个情况了，又不肯真正承认啊，这样子。好，然后耶稣就讲出他的非常著名的话。好，既然是如此的话，你们看看这个钱币了，看看这个人头像，看看这个文字，那么呢，凯撒的给凯撒。既然这个钱币是凯撒嘛。对不对？因为谁带了这个钱啊？哎，当时的这个谁带这个钱，表示什么？接受这个经济秩序嘛，对不对？也使用它嘛，就接受这个经济秩序，当然也是承认怎么样铸造这个钱的这个政权，也接受了嘛，很自然的。当然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接受这一切的？好，那么既然这个钱是凯撒的，那么就还给凯撒。本来就结束，对不对？本来这句话的答案就结束了。啊， 耶稣基本上已经解决两难问题了。你们看个钱怎么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图案啊？既然是皇帝的钱啊，传给皇帝就完了。不过耶稣并不是这样，他加一句：“天主的归天主。”就整个的显出，那么耶稣的层次啊，他的要求，这个要求，天主的归天主才是真正的重点。就是耶稣呢刻意加的一句话，就是对于天主，我们知道天主的诉求是超过任何的人诉求，包含皇帝。天主是超越于皇帝之上的，天主有权比国家要求的更多。天主有权向人要求一切，简单的说，天主呢要求的是我们整个的人啊。所以说什么是属于天主的呢？我们整个人，天主造的，天主掌事的，所以我们整个人是属于天主的。所以天主超越在一切之上，他能够要求一切。那这个当然是真正的重点，这个话才是真正让他们大为惊异的原因啊。他们发现他们想要设置一个圈套啊，要陷害耶稣。他们自以为是犹太宗教领导者，他们其实呢根本就没像耶稣这么强的宗教的领悟啊，或者信仰的领悟。所以耶稣他基本上呢，他的行动凯撒的归凯撒，那么他承认了国家有某种合法的权利啊，国家有权对民众呢提出一些相当的要求，但是呢国家的权利并不是无止境的。一个帝国或者是王国，他们这个国王的权力界限在哪里呢？界限是不得超过天主。很简单，所以天主在一切之上拥有优先权，超越一切。所以如果说国王的要求跟天主要求抵触，那就无效，那应该要遵循天主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而且非常根本的指示，但是它只是原则嘛，只是原则。这个原则呢，在每一个当代啊，不同的时代里面活出来。啊，耶稣给的话是一个原则。在当时这个情况里面的好，那么该纳税给凯撒就纳给他们。那大概言下之意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再存心陷害人了，不要陷害我，不要陷害任何人。啊，对于天主是真正怎么样，应该要讲真理，要教授天主的道路。很清楚的。所以呢，从这个话来看，我们知道耶稣跟当时的那些暴乱分子啊，那些热忱派，他并不是同志啊，不是同志。耶稣的思想其实是比较接近法利赛人观点的，承认这个现在的政权，承认有他的权利啊，有他的必要性，但是呢只是说了这个权利是有限制的。有限制。所以耶稣这边所提的一个教导呢是怎么样？属于天主的就归还给天主，是帮助天主的国度有一个真正的突破啊，让这个天主的国度真正超越在一切之上啊。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具体生活里面，在每一个情境里面能够达到这一步，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特殊的时代必须想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因为时代会变动嘛，那么形式会变动，原则是有点不变的。好，第一个问题，给凯撒纳税，这个是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换了对手了哈，是撒都赛人，因为他们对于法利赛人而言，复活不是问题，所以不会问。所以问问题的是撒都赛人，什么时候呢？在那一天，就在那一天。啊，你可以想象这个。马窦他要呈现的一个气氛是耶稣面对的攻击是一波接着一波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了啊，一个来的，这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困境里面。但是好，那么现在呢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完了以后呢，撒都赛人也来，这两个本来并不是一个好朋友的党派，好像这边显现的是为了要反对耶稣，他们也成了什么结了盟啊，接力赛啊，你一棒我一棒，一棒过来跟耶稣打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啊，就是第二十三节呢其实一个简单的引言嘛哈，然后就讲了情况怎么发生的，然后接着是怎么样呢？那来问的问题，那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有七个兄弟都先后娶了同一个妻子啊， 24-28节讲这个过程，然后呢29-32节呢就是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呢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法利赛人他们问的问题是根据圣经啊，不是那个撒都赛人根据圣经当时生命记所规定的一个特殊的婚姻的情况。好，那么耶稣呢就说你们根据圣经，其实根本就不懂圣经，骂得很凶啊，就是完全是针对他们的特性。第一个说你们根本对圣经无知，然后呢对天主的能力更是无知，两个骂人无知，一个对圣经无知，一个呢对天主能力更是无知。那耶稣就解释，先讲这个天主能力，然后呢再讲这一个用圣经，他要引用圣经来直接的来辩驳撒都赛人。好，那最后呢这个33节就结束以后呢怎么样，是那么群众就惊讶，当然表达什么，再一次耶稣战胜啊，战胜。这故事啊对这个初期教会而言是特别重要，因为从死者中复活啊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根据嘛，根据。只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里面，从这个这段23节到33节里面，我们其实还看不见这个有任何地方影射耶稣死亡跟复活啊，对吧？事实上，根据这个事情的叙述，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当然还没有发生啊。但是呢，比较让我们值得注意是，在这故事的叙述过程当中也没有。啊，我们今天就是学者们啊，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许各位觉得很无聊了哈。研究方向说，他们要问是到底在耶稣生活时，当时犹太人的氛围里面，对于这个复活的思想啊，接受的宽广度到什么程度了？他们信仰到什么程度，真的不清楚。啊，因为我们知道复活的概念呢，从这个达尼尔先知书才开始出现，是很晚的。在旧约里面很晚才出现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整个故事里慢慢来看，那这个是今天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希望知道耶稣死亡跟复活对初期教会没问题，对整个教会信仰没问题，我们肯定是事实，我们才产生这个信仰。但是呢，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当时的人对于复活了解多少或相信多少？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的叙述，特别你注意到的关于这个复活显现的叙述是非常有趣的哈，几乎每一次复活显现都没有人认出来，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文显示门徒们期待耶稣复活，没有啊，这真的是让我们惊讶的哈。你就要问，就所以说学者们开始一做这样的研究，好，那么让他们去研究吧，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就好了。24-28节里面一开始啊，这个撒都赛人的面对这个复活的信仰啊，他们是否认的啊，他们跟法利赛人不同，他们否认。那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根据这个生命记25:5-10，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生命记25章，这是整个撒都赛人他们这个设计这个问题所根据的一段经文，25章在267页，下面25章第5节，如果兄弟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丈夫的兄弟应该走近他，以他为妻，对他履行兄弟的义务，他所生的长子应归王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由以色列中消灭。若是那人不肯娶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的妻子到城门去见长老说，我丈夫的兄弟不愿在以色列中给自己的兄弟留名，不愿对我尽兄弟的义务，本城的长老应叫那人来对他说明，如果他仍然坚持我不愿意娶他，他兄弟的妻子应当当着长老的面走到他跟前，从他脚上脱下他的鞋，向他脸上吐唾沫，说那不愿给自己兄弟建立家室人应该这样对他，从此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专称为脱鞋者的家啊，没有用心砸他的奇怪了，可惜。对，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其实最大的原因啊，还不是这个儿子，因为儿子是个引子，那给这个哥哥呢留下这个子嗣，这个儿子可以继承哥哥的全部的家业， 因为呢土地啊在犹太是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哥哥娶了妻子，那去世了，那哥哥名下的这个财产当然归妻子嘛，那妻子如果再嫁 又归另外的人去了，所以他全部的东西就不见了，就变成别人，整个家族就是少了财产，少了田地，就跟着别人走了。所以这个立这个弟弟娶哥哥的妻子，娶嫂子啊，生了长子归给哥哥，让这个长子可以继承哥哥的全部的家业的意思了，这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东西，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好，那么他们当然这边就是根据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呢，这个撒哈善人就自以为聪明，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七个人怎么样都娶，那七个人都没有生下孩子，然后以后呢怎么办呢？好，这个故事上显示什么？他们要强调是复活的思想啊，不仅可笑，而且根本就是荒谬的。好，那么复活的思想呢，基本上我们知道是达尼尔十二章第二节才出现，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的。达尼尔第十二章，但是慢慢知道这个圣经的一些争论嘛，在旧约里面常是最根本的基础。达尼尔先知书第十二章在1411页，好，这先知这个关于这个末世性的一些预言呢，1411页下面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啊。那时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米格尔必要起来，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那时你的人民凡是名录在那部书上的必然得救，申命书啊。下面第二节重要啊，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要醒起来，有的要入于永生，有的要永远蒙受羞辱。贤明之士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引导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这边当然是什么，长眠的人是已经去世的人嘛，要起来，有的人得到永远的赏报，有的人得到永远的惩罚啊，这是最早的，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传统里面最早出现的，后来在马加伯里面啊就越来越多了啊，马加伯故事里面就越来越多这关于这个复活的思想。不过呢最普遍的思想认为啊，这个当时认为啊，将来的世界啊，跟现在还是可以类比性的懂的啊，就大概就是说现实的一点延伸，只不过有更高的、更圆满的祝福，也包含怎么样多子多孙多福寿。啊，这个他们当时对于就是复活后的生命，他们还是停在这个想法里面。这个不奇怪，因为你真正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怎么办呢？只能凭现在有的经验去做些想象了。没办法的哈。好，那耶稣就开始从29节开始说，他开始责斥这些人，那你们错了，一开始你们错了啊，然后你们大错特错，你们错了啊，这样子啊。他说，你们呢不明白经书，不明白天主的能力啊，所以骂他们不懂圣经，不懂天主的能力。然后呢，因为复活的时候不娶不嫁，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这边当然讲天主的能力嘛，复活的世界呢，男人跟女人像天使一般生活。那在犹太的传统观念里面认为怎么样，这个天使呢基本上都是阳性的了，就是天主并没有给天使配偶，是不娶不嫁的，对不对？这个在犹太的传统思想里面。那么好，这边怎么样，耶稣所讲的是把这么一切重点放在这个天主的能力上面啊。复活后的世界是超过人的想象的，那么天主的能力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用我们今天的现世的经验去想复活后的生命啊，是非常错谬的，根本想不到的。然后呢，31、32开始呢，用圣经的根据啊来讲什么？讲了什么是在出谷记第三章里面，当梅瑟啊看到这个焚烧的荆棘的时候啊，天主召叫他时的那段话。那么他说天主显现给梅瑟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的这段话里面，在梅瑟的故事里面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按照历史的发展。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然后若瑟，传了好久，400多年才到梅瑟。啊，这个圣主 早就已经去世了啊。这在这之前，包括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其实还看不太出来这些人已经活了啊。这边说什么？天主是什么？是活人的天主，暗示什么？亚伯郎、以撒和雅各博士已经复活了啊。我们还看不太出来嘛，对不对？其实，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别的话是有这样的暗示的。在福音当中，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些是关于这个耶稣语录的话，我们先看那个十二章，好，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关于这利利维的这个故事，这约纳的故事，约纳征兆的故事。这个耶稣面对别人来要求征兆是怎么一段话，四十一节他说，利利维人在审判时正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当然就是已经暗示要复活啊。因为利利维人因着约纳的宣讲而悔改，那么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呢，在审判时从这一代人要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他呢从地极而来听萨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个比萨罗满更大的。这整个的故事表达什么？这个利利维人跟这个南方的女王来找萨罗满，他们都早就已经去世了，早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在末世他们还是要能够出来。这些话里面基本在显示呢，这些人就是已经预设了他的复活在里面。当然是我们可以往前更早推这个亚伯郎、以撒格、雅各伯的讲法里面，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在直接的记号从我们现在的马窦福音二十二章关于复活的争论当中看不太出来，我们只能看作当时整个的犹太思想的这个背景因素放在一起，也是说那么他们是复活的。好，所以呢，复活的希望呢，对于这个天主观呢，对于人的图像那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天主召召人是分享他完全的生命，怎么分享呢？除非我们现在经验到我们生命的限制嘛，除了一个全新的帮我们分享这个天主性的生命，但包含什么肉体跟灵魂，这是这样就是预测的未来的世界跟现在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话在福音的故事里面不多哈，那么写的最多的是保禄。保禄在跟耶稣直接相遇啊，复活的耶稣召召他以后，那他保禄有这么特别的经验，他写了好多关于这个复活的言语啊。当然我们说还是讲的不清楚，不过基本上已经非常漂亮。我们看一段保禄的话，格林多十五章，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在1788页。谈论这个复活的问题，有人就是否定有复活的信仰，保罗说这个怎么可以否定，我们说我们是最笨的人了，他讲什么是复活。第十五章三十五节，有人要说死人将怎样复活，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糊涂人呐、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绝不得生出来，而且你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譬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种类。但是天主随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有同样的肉体等等的话。他是用种子来当比喻嘛，种子必须死才能长出来。那么这个埋在地里死的种子跟这个长出来这个植物或者是树根本不成比例的，完全不能想象的啊！你讲说我们是一定要复活的，复活后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美好。保罗的讲法当然是在他的特别的跟这个复活的基督相遇的这个经验啊。我们是保罗大概没有在耶稣生活时见过耶稣，但听过应该听过的，他也知道基督徒的表达 他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认识，然后呢跟这个复活的主相遇，这当然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经验对他啊。那发现这个是肉体灵魂一起的出现的，我们讲那这个其实成了这个保罗成了整个基督信仰里面最深的根据。人要分享天主性的生命，那么怎么分享呢？包含我们人的整个的肉体跟灵魂，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出现。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说，未来的啊复活的世界跟我们现在所经验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复活后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经验身体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身体太多限制了，复活后完全没有，但怎么回事这个没有人讲清楚了，因为没有人有经验啊，复活的人没有回来告诉我们，这就麻烦。这个是到这边我们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但是耶稣呢就是很清楚的面对撒都赛人的话，就很清楚的说了，你们呢不懂圣经也不懂天主啊。撒都赛人啊，他们用生命记当根本的例子对耶稣提出问题，耶稣用出埃及记的话来答复撒都赛人。那么生命记跟出埃及记都是梅瑟五书嘛，啊，所谓的法律书。撒都赛人他们基本上就只接受这梅瑟五书是真正的圣经，所以耶稣就是很清楚的只用这些经文，那别的书他们认为神圣性不够啊，不接受，所以他们就可以否认复活。他们如果也接受达尼尔先知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因为他不接受，这是关键。所以耶稣呢就是在这个脉络里面用梅瑟五书的文字来面对这个挑战。好，这第二个问题，关于复活的问题，耶稣再一次的得到胜利，可以这么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也就是最重要的意识了，很简单的。那这个故事其实已经非常容易明白了。那法利赛人的这边问，这边就没有再说是设圈套啊，他们反而怎么看见撒都赛人现在呢闭口无言呢，被耶稣打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然后呢他说要试探耶稣。那这个试探应该比较是怎么样，考耶稣了啊。前面是很清楚设个圈套，前面那个在这个纳税时他们设个圈套让他跳进去，现在是好了，那么既然你跟这个撒都赛人啊高来高去的讲那么多法律师的问题，那问问法律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律啊最根本的法律很简单，就是天主给梅瑟十句话，很简单啊，十句话。但是在历史里面一直发展呢，就是变得非常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啊，越来越分化，变成613条。我在这个我们的基督历史课跟各位也讲过这个东西，613条，而且非常好记的哈，365条是不准做的啊，是禁止的事情，248条是必须做的，必须做的，很简单，365跟28，很好，总共是613条。那么耶稣现在怎么样？是非常简单的答复，爱天主跟爱人，而且呢，这两个法律是他说是相似啊。第一条是什么？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那个天主，这句话当然来自于生命记啊。当初没事的话他改一点点，那生命就是说全心全灵全力啊，力量的力，这边是全意，其实这个意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啊，没关系的啊。那么在马古跟路加的版本就说全心全灵全意全力，讲了四个东西啊。整个的生命记是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那么这边呢马窦呢说全心全灵全意，意义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哈。第一个爱天主没有问题，然后呢马上补上第二条，他说马窦说第二条呢与第一条相似，是一样的了啊，一样的意思，应该怎么爱近人如你自己。好，那这个话当然是一个把爱天主跟爱人啊讲成了一个相同的内容，因为呢爱天主怎么样让人看出来呢，或怎么样表达出来，怎么样具体的实践出来呢？对于爱天主的真正的实践就是在爱人上面，这个是当然耶稣非常独特的一个领悟，他教导了我们说对人的启示。那在前面这个一开始爱天主这句话呢来自于生命记啊第6章，下面这个爱近人来自于勒位记第19章 啊，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啊，他要爱近人啊。那么爱天主呢，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有趣的是，我们看在整个犹太传统里面，犹太的经书啊文字里面，我们看不到一个例子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讲的，把爱天主跟爱人放在一起讲。所以我们非常可以合理的推断，这句话真的是耶稣原创性的讲话。我们说可能要讲说呀，圣经哪些话是可以回到耶稣口里面的，这可能是少数的几句啊。如果说是这个是马窦发明的，就有点太夸张了，对吧？对马窦太大的称赞了，大概哈，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没办法证明的。那我们就是简单的推论，想想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哈，这基督信仰特殊的领悟，爱天主跟爱人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一个领悟应该是真的可以回溯到耶稣自己，两条诫命同等重要，爱天主呢是一切的基础。啊，承载一切，推动一切，但是呢，它具体的表达是要在爱近人当中得到实现，特别是我们加一句话，爱仇人上面，啊，爱近人到爱仇人，这是我们知道很清楚耶稣的话，也是耶稣的教导，爱仇一定是来自于耶稣的，啊，这近人是当然是我们生活上，近人就是生活上的一起的人。啊，我在内湖堂区开始服务嘛，跟教友们就邀请大家住在一起啊，弥赛亚住在一起，别动一个西一个的。我这是最简单的爱近人的表达，我愿意跟别人近，而是最简单的表达。这个做不到的话，下面就很难谈啊，就是太唱高调啊。但我明白，让别人那个动位置稍微挪动一下是非常难的。那我们就明白，要实现天主的旨意啊，太难，难是难在我们的自我的抗拒，愿意，当然这个是慢慢来，不，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哈。那么爱天主，怎么样可以证明爱天主呢？在爱人上面，爱谁呢？爱近人，最近的人，我看得见的。我们常常就说了嘛，对不对？不要只关心非洲的饥民啊，用这个台大校长的话，孩子们、学生们回家帮妈妈洗洗碗，哈、啊，这很有趣的例子，而且很实际啊，非常实际。哦、啊，一样，如果是堂区里面啊，或者在那个家庭里面，具体生活情境里面、办公室里面，我们都不能够和平相处的话，那么谈自己是爱天主的是说不上去的了，说不通。我们当然知道难度高，我当然知道，因为近人常是很讨厌，因为远人不会把麻烦知道我们，就没麻烦，麻烦不到我们，近人就是麻烦我们，麻烦。你说蚊子如果在美国无所谓，一千个也无所谓，房间一只蚊子就够受的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那近人就是麻烦，但是正是这个才让我们发现。啊，发现我是不是真的在执行天主的旨意？所以最后耶稣说，第四十节，全部法律跟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很简单，法律跟先知是全部有关天主的启示嘛？啊，那这话在圣经里好几次，对不对？在三中圣训也用过一样的，全部法律跟先知。那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么爱天主，爱近人，那就是。最大的诫命就实现了一切的法律。这边说最大的诫命，你可以等成最重要的诫命，也可以等成什么综合一切的，有613条的嘛，谁去背啊，怎么背啊？啊，所以综合成两条就够了，做这两条，能够爱天主，能够爱亲人，那么那613条一条都不会出错误，这个意思。好，第三个问题结束了，耶稣又大获全胜。最后是关于这个达味之子。好，耶稣现在呢连续三次战胜了别人恶意的试探问题呢，现在呢好像我说好像他直接的主动展开反击，就更强烈的展现他的优越性。所以结尾是很清楚，第46节，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了，够了，对不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非常清楚，凸显到他自己的内在的身份了。那墨西亚啊，墨西亚使命、墨西亚身份、主啊，这个头衔的尊贵性。好，那是耶稣自己发动的一个问话，对象呢还是法利赛人，又是聚集在一起。 你看这边好几次讲聚集在一起，三十四节他们聚集在一起，四十一节他们也聚集在一起，那这个聚集的给人的感受好像是整个党派聚在一起的样子。我们说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才党员大会都来了，大家这个味道啊，我们当然知道事实上不可能了哈，但经文给我们这个气氛，让我们去就是读的人这个感受都聚在一起，那可以看见这个严重性，也看出他们真的是什么跟耶稣一个对立的团体啊，对，形成一个对立的样子。好，耶稣呢问个问题很简单，墨西亚既然是达味之子，大家都同意的，为什么同意呢？因为我们知道有腊肠先知的预言，对不对？当达味建立了国家以后呢，达味想到，哎呀，我住在王宫里面，天的约柜还在帐篷里面，那怎么可以？给他盖个宫殿吧。腊肠先知说，好，你说吧，天主祝福你。可当天晚上呢，天主就托腊肠先知去告诉达味一段先知话，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不对？说不是你，是你的后裔，你的儿子。儿子怎么样？要在你的王位上做王，他的王位永远不会消失，永存不替，这个意思。好，当然我们知道直接的谈呢是撒罗满，但是呢这个永远永远就必须是一个不会死的人，那慢慢到最后就引申成墨西亚啊，真正要来拯救犹太子民那个救主，那个救主。但在这个腊肠先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对这个墨西亚的领悟当然还是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像大卫这样子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家这个味道，他们等待这么一个墨西亚的。现在他说好，那墨西亚是大卫之子，这没问题，因为大卫后裔啊，没问题。那么就问，那为什么大卫会叫他的后裔是主呢？主子那怎么回事啊？那么怎么证明呢？他说第四十三节说，达味因圣神感动称他为主，说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好，这四十四节哈，上主对我主启示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上主当然是天主嘛啊，这个我主呢只是天主所选的墨西亚啊，这边当然是指达味之子，对不对？好，那这个四十四节来自于圣咏一百一十首第一节啊。好，那么他说四十三节说达味因圣神感动写下这句话，因为这是圣咏的话。圣咏呢，在犹太的传统认为是达味写的。达味怎么写呢？在圣神感动之下写的，就这句话这样子。所以那是问，那为什么达味在圣神感动之下要称他的后裔为主呢？当然他们就无话可以回答，无话可以回答，很清楚，他们没办法答复这个问题啊。那这句话很清楚，他已经显示什么是，其实这个是已经是基督信仰的话啊。因为基督信仰呢，就是发现了耶稣他的确是墨西亚，只不过耶稣的墨西亚信仰，耶稣这个墨西亚特质呢，并不是犹太人传统所理解的。耶稣是墨西亚，耶稣是王国的首领，耶稣在执行墨西亚使命的时候呢，是犹太人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啊。他透过他的死亡，他的复活，现在天父类他执行这个使命，他是一个和平的使命啊，是透过死亡跟复活被天主宣称为主，被天主宣称为墨西亚的这一个耶稣。这个是整个经文的，在基督信仰内没有问题。那达味称他的后裔啊，称达味之子为主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主呢，远远超过犹太人所懂的这个在人间的社会世袭下来的一个祖先叫这个子孙为主，当然不通啊，没有一个老祖宗叫自己的子孙叫主的，不通的。但是在这个的发展里面，这个里面天主的行动呢，让这一个犹太生活的世系里面的确出自于达味家族这一个耶稣呢，他其实呢，他不仅仅是达味之子啊，他更是什么天主子啊。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罗马人书第一章，罗马人书是最精简的一个描写，罗马书第一章啊，这是1739页。一开始保罗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介绍他自己，当然也介绍了耶稣基督是谁。 好，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1739页。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好，第二节，这个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内容呢，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怎么样呢？这个主耶稣基督按肉身是生于达维的后裔，达维之子，对不对？按照至圣的神性呢，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身份很清楚啊。所以因为他是天主子，所以达维要称他为主，很简单。当然这个东西这是有基督信仰的话，所以当时耶稣的那些对手们是不会懂的，他们是哑口无言啊，他们也无法辩驳，因为圣经上面写的，圣咏上面写的，他们都读过，他们甚至于常常念，他们也知道这个话是达维写的，但我们今天具体不这么懂了哈。但在犹太传统里面认为圣咏都归达维写的，那这句话怎么解释？他们就哑口无言。当然呢，整个的表达呢怎么样？那么耶稣这边的话其实已经是马窦把这个初期教会的信仰的话放在耶稣口里面来问的，这个经文所显示是复活事件之后的基督徒观点，这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的信仰，耶稣是达维的后裔，他更是主，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当然那么耶稣一问话，他们前面怎么样，好几次都是用圣经的话嘛，对不对？法利赛人问哪条法律最大，撒旦人问那么复活的荒谬性怎么可以成立，现在耶稣呢也问圣经的话，撒路赛人跟法利赛人用圣经的话来问耶稣，耶稣都可以回答，耶稣呢也用圣经话问他们，他们答不出来。什么意思呢？连对于圣经的认识耶稣远远超过这些人。再一次我说把他们就打了落花流水的回家去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四个故事，非常精彩的故事，大家稍微回空回去再看一下。其实这个内容我觉得也不难，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我们的习惯的这个基督信仰之下并不难的。我跟各位稍微提供点当时的犹太社会的背景，那么就可以懂这个故事，而且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那么当然这个最根本的教导我们很清楚，我们接纳这一个世间的政权，我们接纳啊，但是是什么限度呢？是不伤害信仰啊，不伤害于这个天主的领导性，然后对于复活我们当然是相信的，只是复活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只能期待，我们不懂。但在信仰内，在耶稣的事件上面，我们不是完全的无知啊，就我们相信啊。最后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爱天主跟爱人是生命当中最大的诫命啊，那么要彼此相辅相成，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实现了相信耶稣是真正的墨西亚，是天主子。当然在人间的生活进到人里面嘛，成为真正的人，他也是达维之子。好，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马窦的叙述，更深的认识你的启示，你的教导，请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诚的人，帮助我们能够生活在复活的信仰之下。主耶稣，我们跟整个教会一起期待你派遣圣神到我们当中，请你使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领受圣神的恩典，好能够在圣神带领之下，在现在的生活情境当中为你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各位。